生活里有许多的烦恼，阴霾的日子里渴望一束光。
来和我们说一说，让我们彼此分担，彼此陪伴。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家人想问。
你说会陪我走过春夏秋冬。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亲情不断电。我们来到了周五家人想问的环节。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程明，欢迎大家收听家人想问。
今天呢，我们要回应一位姊妹，她再次给我们来信哈。她前段日子跟我们来过第一封信，在信里面她问了我们怎么样可以跟父母去好好相处，因为其实他从小长大的环境他的父亲母亲对他非常的苛责，甚至于是带着伤害性的苛责他是在那样的亲情环境中长大的。现在他的父母年迈，然后他还需要去照顾他们，他也非常想孝顺他们，但是父母跟他的沟通包括一些责骂的语言经常还会出现，他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在耶稣基督里算作是好好去孝敬父母，然后有很多心里的难过和无助。曾经给我们来过一封信，那个时候呢，我们也在家人想问当中回应了他，所以今天我们要说的呢是他来的第二封信在这里呢，他跟我们说收到了我们的回应之后呢，他有一些新的问题。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
姊妹非常的认真，非常的勇敢，能够面对他现在的这个困境。那我们先把这位姊妹的来信简单说一下。
这位姊妹呢，她在这第二封信说了三大段她自己心中的一些疑问吧。第一段呢，她是说在耶稣基督里，她其实明白自己和父母都是罪人，父母也没学过怎么做父母，都是凭着他们自己的想法和传统理念养育孩子。她理解父母因为自己不知道造成了这些伤害，她愿意去原谅。可是呢，发生了一些跟小时候一样事情的时候，言语上面又重新恢复了像小时候那些伤害的场景，他就觉得很委屈。所以他说，我自己应该也是有问题的，他想要饶恕，也觉得自己能够理解，但依然做不到啊，怎么办呢？那第二段来信呢，他说因为我们在第一次回应来信的时候提到了一些可能在沟通的时候要避免跟父母有顶嘴哈，想一想可能我当时表达的意思也不是很准确，所以他就来问了这第二大段的问题，问得很好。他是说虽然我应他的时候建议他不要跟父母顶嘴，但是他不知道怎样去定义什么叫顶嘴，比如他的观点和他的父母不一样，如果他坚持他的观点不赞同父母的，那父母就一定认为他这是在顶嘴了，父母说什么就是什么，叫怎样做就怎样做，完全不能有他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意见、自己的选择，需要他完全的顺服。这样做是不是才不叫顶嘴？父母觉得完全不能有他自己的意见，这样才行，可他做不到呀，他也不能接受这样的观念，也认为在基督信仰里，上帝并不是要求父母这样强迫孩子的，也不能这样要求孩子如此不顶嘴去顺服。他这样想对吗？那第三个问题，他说如果不跟他们在同一个屋檐下，不在一起，那么以前的那些事情，他觉得自己在信仰里是饶恕了父母的，虽然亲密关系没有恢复，亲近不起来，可是他觉得如果不见父母面，他从心里是已经愿意饶恕了他的父母了。可问题是现在他要去照顾年迈的父母，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以前所有的亲情的沟通方式、相处方式都会重演 并且叠加，他心里就会更多生出生气和苦毒。是不是因为这样子就表示他没有原谅他的父母呢？如果不在一起，我就认为自己是肯定饶恕了，可是经常重演，我又没有办法不生气不苦毒，我不知道我自己是不是真正的饶恕了父母。他大约就是这样蛮认真和仔细的跟我们分享他的困惑。那今天呢，我和程敏就聊一聊我们的想法。诚然，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百分百的感同身受他的处境，我们只能说分享一些我们的领受和我们心里头想要跟他说的一些话。
对，回到这个问题上来说呢，其实我看第一段和第三段其实讲的是一回事情，就是说他在态度和思维上觉得已经饶恕了父母了，但是呢他见到父母的时候又会伤害重演，他没有办法去不断的饶恕，而且呢一有这种旧事重演的话，他心里面又会生出苦毒来，所以他就怀疑我到底是真的饶恕了父母还是没有饶恕父母。
其实啊，从他第一封来信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位姊妹他已经很认真的想要去饶恕他的父母了，而且他确实已经开始做了。因为我觉得其实他是有点害怕在父母面前重演小时候的经历的，但他依然愿意去照顾他们，并且在这些重演的环境中自己有苦读有难过的时候，他写了这么多具体的信来寻求我们的帮助，可以感受到他从心里是很想愿意饶恕的。那我相信这个过程他其实已经开始了饶恕他父母的这件事情的，我认为他已经开始学习饶恕父母了，并且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饶恕，要不然我都相信他不会说一定要寻求答案。他是非常愿意的，他这颗愿意饶恕父母的心我深深相信是被神悦纳的。而难的是饶恕是一个过程，需要非常深度的医治，我们内心深处的苦毒伤害被圣灵医治之后，这一个饶恕才能够持续性的慢慢慢慢的跟着神医治我们的程度多少，然后我们饶恕的这个过程才能够慢慢慢慢完成，它是一个连续持续不断的过程啊。圣经也说我们饶恕人要70个7次，为什么这样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所受的伤不会一下子医治好的，特别是他父母年迈，我相信姊妹应该也是中年了，他现在重演的都是小时候的事情，那都是在他心里这个伤已经叠加了很多年很多年了，甚至可以说是几十年了，那这种伤都是非常深度，并且是他自己要不断的不断的被圣灵医治才可能好的一个过程。去病如抽丝啊，如果我们内心深处所受的童年时这些伤害所呈现出来的可能是生气的情绪，是苦毒的想法，但其实内心深处的那个伤害之深可能连我们自己都无法预测的，所以它是一个过程，饶恕不是一次，而确实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所以你说他有没有原谅父母呢？我认为他已经原谅了，只是他内心深处这个伤因为太深了，医治需要这个过程，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有他来信问我们的这个疑难状况了，重演了怎么办？也就是说他回去照顾爸妈的时候，爸妈跟他的沟通模式啊，相处模式啊，一下激发了他所有小时候的痛苦经历。那是不是这样子他生气难受的时候表示他没有原谅呢？我并不是这样看的，我恰恰觉得就是因为他已经原谅，已经想要饶恕并努力去饶恕了，然后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举个例子吧，这个例子可能不是很恰当，但是我也想不到更恰当的一个比喻了，就好比如果我们的皮肤烫伤很严重的烧伤，它就会很难治愈的。如果我们受了很严重的烧伤，擦了药，然后我们把它缠裹起来可能还容易好，但有一种情况是我们受了伤但我们没有及时医治， 也没有擦药，随便用个布包起来了，穿上衣服就好像没看见一样的时候，他那个伤其实他是会越来越严重的，表面的烧伤甚至化脓会非常难处理。这个时候呢，医生要处理这个伤，一定要把包裹在伤口外面的布啊给拿掉。那个纱布包裹久了，其实有过经验的人都知道，那个纱布都长到肉里去了一样，它跟那个皮肤都长在一起了。当这个纱布一定要清理干净的时候，那个痛感是很强烈的，甚至于比第一次受伤的时候还疼。这大概就是他重演的那种经历，他就是很痛很痛。但是神为什么许可这个痛感在已经饶恕之后还会发生呢？就是因为一定要透过这样一个过程医治他呀。童年时候心里的伤就像是被衣服盖起来的、被纱布包起来没有处理过的伤，现在如果要它彻底好，一定是要把那一层缠裹的布撕开了，让伤口显露出来，然后有一些已经坏死的地方，要深度做手术一样的清理干净的。这个过程是很痛很痛的，但必经之路。这个过程之后，擦上新的药，由圣灵的这位大医生重新给你包裹，那一个深深的伤口得了深度医治之后，它就会复原，但这个过程真不是一天两天。如果伤口很厉害，一次就只能处理一点点，上好药，包裹起来，第二次还要见医生，再做同样的事情，打开，再医治，打开，再医治。但是呢，我相信，若是圣灵大医生的手亲自打开、亲自涂药、亲自缠裹，必然是有果效的，伤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就算伤及骨头，它也是假以时日，一次一次被医治之后，会越来越好，生出新的皮肤，会焕然一新。但这个过程，我们是需要被神深度医治才可能好起来，然后我们才会再次去面对同样的场景的时候，哦，发现原来对方的言语、脾气、恶劣的话语，都不会再伤害我们，因为我们好起来了，我们没有旧伤了，但这是个过程。
我欢心已几十载，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没事每一刻，你与我同在。物换星移几十载，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神有的神，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
这个比喻非常的贴切啊，其实就是这样子的，饶恕了之后是还会有疼痛的，这个疼痛呢，在这个医治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去苛求说，哎呀，父母为什么不能改变一下呢？我们都要明白一个事情，就是年纪大的父母，还有就是这个生病的这些父母，这两点加起来，他们是很难改变的。我们不要去尝试去改变，不会，唯一能改变是我们面对他们现在的这个境况，他们说的话，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所以唯一能做的就是我们的改变，但是我们自己也是软弱的，我们做不了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圣经里边就是前前后一直在说，我们一定要跟圣灵连接，枝子要跟葡萄树连上， 就是这个意思，要一遍一遍的，耶稣说了要70个7的去饶恕一个人，
嗯，
那是什么概念？我们自己做不了的，我想想都做不到，但是有圣灵在帮助，这个饶恕的过程吧，我觉得是一个试炼，看你在这样子的软弱里边如何靠着圣灵变得刚强，
嗯，
如何在这种完全无助的时候可以借助圣灵的帮助能够完成饶恕和怜悯，
嗯，
就像刚才牧原说的，这个是一个疗伤的过程，是很痛苦而且会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经历过这个之后能够明白神的美意在这个里边哈，这让我想到就是耶稣上十字架说了一句话哈，天父啊，求你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嗯，
就是我们要效法耶稣的这种饶恕还有这种怜悯，虽然是不公哈，就是觉得父母小时候做的哈，但是父母他们可能也是受到他们的父母或者那个社会给他们身上一些很公的事情，那我们除了抱怨之外，我们就要去在饶恕当中生出怜悯，可以像耶稣一样去怜悯这个父母，知道他们其实很可怜，因为像这位姊妹说了，他们从小也没有被爱过，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样子做父母，
嗯，
他们现在还是跟以前一样说一些话，霸道的要你做这个事情，还经常的说一些不好听的话，那我们只有在主里边才会生出这种怜悯，知道他们做的事情他们不晓得，我饶恕不了，但是上帝可以帮助去饶恕他们，
嗯，是的，我们很多的时候心里头情愿，但是呢我们在行为上有时候跟自己情愿的想要做的刚好相反，就像他在来信中也描述哈，如果他逃离父母不跟他们在一起，他还挺容易原谅他们的，但一旦在一起了，就会因为那个同样的相处方式，立刻就会让他心里头的所有的苦毒怨气生气叠加出来。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我想这是非常正常的，因为如果我们很久没有处理过的内伤哈，经过岁月它就是叠加的伤啊，就是叠加的痛，那每一次见到父母的时候会被重新点燃心里的这些痛，它真的是难受呀，是真实的情绪呀，我们有这些真实的情绪是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从没有处理过呀，所以我想他做不到，甚至于他有时候觉得会不会越演越烈呀，我怎么不但没有原谅，我还叠加了情绪呢，
嗯，
但其实在我眼中看这真的很正常，很正常，这应该是一个正常人的情绪的正常的一个反应，但是因为我们是属圣灵的小孩，为什么姊妹会来信，就是因为他觉得人眼中的正常情绪其实是不对的，它不合神心意呀，我们做不到是很真实的，如果我们能做到，谁还需要救恩，谁还需要救主呢，恰恰是我们做不到，嗯，所以我会很感谢姊妹，因为她非常勇敢能把她真实的情绪写出来，但我也要鼓励她，这样真实的情绪是很正常的，包括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情绪的，在处理跟其他人际关系当中的这些过往的伤被眺望起来的时候，我也是要一次一次去学习原谅对方，然后一次一次要来到神面前请求神的帮助，因为我发现我的情绪还在那儿，我的苦毒也还在那儿，甚至于也还在随着岁月增多了，我做不到呀，那怎么办呢？求主帮助啊，我想人做不出来，甚至于我们有的时候能原谅一次但没办法原谅下一次也都很正常，这是人性当中我觉得是个普遍现象，饶恕本来就是很难很难完全做到的事情，不用过多的自责自己，也不用过多的否认自己，我相信他已经原谅父母了，只是从心里边有太多的挣扎的时候，他又开始怀疑他到底是做出来还是没做出来，因为行为好像没跟上，可是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的 就是来到十架救恩面前，救主面前，承认主啊，我做不到呀，我没有你的怜悯，我也没有这个能力去饶恕了，你来帮我吧，求你来帮我。耶稣基督是愿意亲自住在我们当中的神啊，他是充满慈悲怜悯，充满慈爱怜悯的神，他的性情会生在我们里面，这才是圣灵给我们好好医治的内服药，我会称之为，就是只有神的性情长在我们心里了，从天上来的性情长在我们里面了，代替了我们自己没有的，我们才可能生出怜悯，对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真实的饶恕，这也是个过程，但我们可以从祈求开始，求主帮助，把神的怜悯，主的恩慈长在我们心里。
那我们在最后呢，再回应一下这个姊妹提出来的和父母顶嘴啊，还有就是是不是父母说的事情，想要做的事情，他就必须是完全顺服呢？其实不是的，上帝给我们的教导是要教我们孝敬父母的，但是有个前提是我们一定要在主里，在真理里边去顺服我们的父母，不是无条件的，对方做的不符合真理的话，我们是可以不服从的。
对的，那我可能要好好的认真的回答这个问题啊！我希望这次我给的答案更精准一些。其实不顶嘴这个说法并不是很准确，我自己会觉得因为父母年长了，从他的描述当中也知道父母身体不好，他可能要经常去照顾年迈生病的父母，而且他是要很远程，还要经过一段路程，然后身体体力精力也都是很疲惫的情况下，所以双方都挺不容易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沟通的时候，如果观点又不一样，想法又不一样，其实是很容易在沟通当中出现一些火花的。那我会建议姊妹呢，尽可能保持沉默啊，不顶嘴这三个字不准确，那我这次想换四个字来回应他，就是在跟父母沟通过程中呢，可能多保持沉默一些。我要说说我的理由哈，因为父母的观点和想法真不一定对的，很可能他们的表达或他们的观念和想法甚至于是错的，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儿女面对他们的时候会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当众当场就把我的真实想法或正确的想法告诉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明白，那另外一个选择就是我今天的建议，说可能要更多的时候是保持沉默。圣经也教我们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嘛，不是说完全不回应，那可能要在一个适当的场合，或者说除非他们表达的观点完全与圣经违背了，那当然马上要说的，或者是跟福音跟救恩跟真理有关的，这个当场可以回应的，我们圣经怎么说就怎么说不可以诋毁圣灵，不可以污蔑救主，这些都不可以涉及的，如果涉及这些当面应该回应的。但我想日常生活当中有时候是一些比较日常的柴米油盐的话题观点的时候呢，包括一些社会新闻的一些观点啊，生活里边的一些观点的时候呢，为什么我会建议说首选是保持沉默呢？因为父母他说话的时候可能他也没有一定要让我们儿女完全显示出来同意，我们不说话也不表示我们就同意呀，我们只是不要引起争论而已。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我回应可能我会用保持沉默来形容吧。至于什么是顺服父母，我相信刚才程敏说的是对的，在真理和爱里才有彼此的顺服，而且不是单向的，是彼此的。那我相信姊妹是一个很爱读圣经常常祷告的姊妹下一次呢跟父母在一起沟通的时候我也鼓励你该表达的时候表达，但我会想如果当时的话题只是生活层面的，那我也会建议你在他们面前有一些观念和意见呢，我们可以保持沉默不说出来，目的只是不要把矛盾更激化，我们就顺服神的话语，神怎么吩咐我们就怎么去做就好了，跨越他们的想法和意见，我们应该听的是天父的话嘛。
对，就像牧原说的，保持沉默并不等于说你赞同 他们父母说的话。
嗯，
但是是为了这个和睦的原因，你不回答，你该伺候他们还是伺候他们，该帮他们做啥就做啥。这个人心肉长的，他们知道的。
嗯，
你想想，他们年纪老了，生病好，有时候会脾气也不好。
嗯，
他有时候是想发泄一下，或者是指挥一下，使用一下他们做父母的权柄那种。
嗯，
如果他随便说一句话，你马上那个反应特别的大，他就可以用这个来用句俗语就拿捏你的，就是看着女儿过来随便说一句话，他会火冒三丈跳起来，那我下次我不高兴呢，我就说这些话。但是如果你不回应他，像孟元说的，保持沉默，你说了我不同意，但是我怜悯你，我饶恕你，我不说话，我继续做我的事情，你试试看，我觉得下次父亲母亲他就不会再说这样的话，因为他说这句话对你不管用。
嗯，
不回应，你不跟他吵架了，不跟他争辩之后，时间长了，他们自己也会觉得无趣。
嗯，
然后你们和他的关系也会相对的和睦起来。
是的，那在最后呢，我还是要回应一下姊妹哈，因为我们所说的这些建议呢，是我们从我们自己的视角给出的一些建议，不一定适用在你的身上，但我们希望呢，你能晓得我们愿意读你的来信，也愿意尽可能去用你的视角来想一想你所处的每天的环境给了一些我们的看法。我心里最希望的是呢，如果能够对你有些帮助就好，如果不能呢，我希望你至少可以做到，当你心里头觉得很生气很难过的时候，你可以转身离开。
嗯，
这个还是我要最后叮咛的，就是无论如何啊，你可以离开的，哪怕你离开20分钟30分钟再回去那个场景呢，所以尽量避免那个重演的场景不断的叠加在你的生命里。那你转身离开，来到神面前求主帮助，这个过程是一遍一遍发生，可能我们在最后才会慢慢意识到，哇，原来神在我生命中真做了大事。而这个过程可能你的父母从始至终都不会有任何的改变，而你不一样了。所以我还是鼓励你，无论我们说的是否能帮助到你啊，但我希望靠着圣灵，你该离开的时候可以离开，然后神的爱可以医治你。
对，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愿神赐福姊妹，帮助姊妹。
嗯，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啦。
好，再见。
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覆庇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得胜。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